我们这周分享的正道主题来自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这也是亚当的后裔这一个主题的第三篇讲道。我们下周讲到的主题是关注在我们个人的意愿。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来理解我们这周所要分享的关于亚当的后代以及罪的这个主题。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段经文所讲的意思。我们既要明白这节经文所传递的内容，同时又希望它是一个可让我们可以理解的内容。请大家都也为我来祷告，让我能够在传讲这篇经文的时候更加的清晰和明白。罪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人类因罪而被连接在一起，共同背负罪恶的责任。根据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圣经证明整个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并且亚当的罪就是人类的罪。亚当的后代分担了他的过犯，并承担罪的后果及死亡。保罗将基督比作第二个亚当。多年来，这一点使许多圣经学者感到困惑。保罗在亚当和基督之间建立了这种比较，是为了指出他们之间的对比。保罗在十二到二十一节的目的，不仅是重复和阐明信心称义的教义，而是要表明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基督的义和生命被归于他们，最终克服并取代亚当引入的罪和死亡。大多数解经家认为，从称义到成圣的转变发生在第六章开始时，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经文则处于这两个重要教义之间。在研究罗马书五到 五章十二到十九节与亚当的罪恶归咎于后代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将从它的句法结构到解释进行全面分析。我们从它的语法上来看，它这一段经文都包含了什么内容。我们只有明白了这段话的语法、句法结构，才能够更加容易地帮助我们去理解整段的内容。首先，我们很容易发现第十二节是一个未完成的比较。如果我们阅读第十二节，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就如的结构。这是一种典型的用来展示两者之间比较的形式。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而在这节经文中，与我们的期望相反，并没有进行比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比较句。在该节经文的中间有于是这个词，它没有关闭由开头的就如引入的比较的效果。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正在研究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个规范的结构。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看到在同一段经文中有一些其他的比较表达，例如第十五节的前半部分说到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过犯和恩赐进行了比较。在第十八到十九节中说道，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注意到这一句中有两个照样，这里比较了十八节的过犯和义行，以及十九节的悖逆和顺从。第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在这节经文中比较了罪和恩典，中间的照样意味着同样的或同理的。其他所有就如的结构都展现了一些比较的思想。但是十二节却没有。虽然第十二节中也有就如这个词，但是它却没有和它相比较的东西。发现为什么在第十二节中引入的比较会中断，其实并不困难。实际上第十二节的第一个词是 wherefore， 意思是因此，这表明这节经文是前文的结论。前文提到了基督为我们的称义和与神和解，然后在第十一节中我们得知我们已经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然后从第十三节开始引入了进一步的思想。 在这段新的经文中，保罗思想的发展需要在第十二节的结论性从句之后插入一个插入语，以进一步解释第十二节。这个插入语，所以从第十三到十七节，如果你们的圣经和我的圣经一样，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其实是一个插入的部分。这个插入语从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延续到第十七节，总共五节，请记住。这个插入语刚开始给人感觉似乎很奇怪和令人困惑，然而经过仔细研究后，它证明第十二节的最后从句是解释整个经文意义的最关键的地方。实际上第十三到十七节的插入语显示了第十二节后半节所讲的内容的重复。所以第十三节到十七节这个插入语的部分是为了更加深入地去阐明十二节后半节所讲的内容。这五节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十三和十四节，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到十七节。第十三、十四节表达了保罗在第十二节后半节中的思想，即众人都犯了罪。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第十五到十七节阐明了一系列相似之处，特别是亚当的过犯和耶稣基督的义的对比，然后这些比较在第十八节结束。第十八节说，如此说来，第十八节的第一个词 therefore 代表了一个总结性，就说明第十三到十七节这一段的插入语在第十八节这里结束。十八节是说到，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第十二节后半节开始的话题在第十八节到十九节中得到了完成。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Amen。我希望在刚才的这一段语法的讲解中，让大家没有感到太过困惑。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内容本身。我们今天将仔细观察的是第十二节后半句中所提到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对罪的普遍性的宣告，没有人例外。 第十二节 A 告诉我们死亡降临于所有人的原因，然后第十二节 B 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解释了为什么死亡降临于所有人的原因。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宣告，所有人都不能逃脱。因此，问题是，保罗在说众人都犯了罪时，指的是什么？就形式而言，这个表达本身可能指的是人类的实际罪过。就比如说我犯了罪，所以我会死。众人都犯了罪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表达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佩拉吉安派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所讨论的从句是指人们实际所犯的罪。按照这个观点，保罗的思想是正如亚当犯了罪，于是他要面对死亡，同样的，所有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亚当是原型，他犯了罪，将罪和死亡带入了世界，其他人也同样犯罪，他们也受死的折磨。罪和死的合作在亚当身上得到了体现，并适用于任何存在罪的情况。然而，根据事实、解经和神学的原因，这个观点存在确凿的反对意见。如果你和佩拉吉派观点是一致的话，我想跟你说，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不是所有人死亡的原因都归咎于他们实际上和自愿的犯罪。比如说婴儿死亡，但他们实际上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在第13到14节，保罗陈述了与佩拉吉安派观点相反的观点。在这里我们被告知，死亡同样在那些没有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身上统治。我们一起来读第14节，罗马书五章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阿们。显然，根据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死亡的权下，所以佩拉吉安派的观点即我犯罪我死亡是不正确的。最具有决断性的反驳佩拉吉安派解释的证据来自于保罗在紧接着上下文中重复且强调的断言。这些断言表明定罪和死亡的普世影响要归结于一人亚当的一次过犯，而不是每个人的每一次过犯。所以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在亚当里死亡。在 第十五到十九节中至少有五次提到这个原则。第十五节，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第十六节，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第十七节，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因为一个人的过犯，只是因为这一个人，死就做了王。第十八节，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第十九节，因一人的判，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种重复无疑表明，保罗认为定罪和死亡是因为亚当一人的一次过犯而传给了所有人。这将这种对一人的一次过犯的强调等同于无数个体的实际个人罪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保罗认为普遍的定罪和死亡是以亚当一人的一次过犯为基础并由此而来。佩拉吉安派坚持认为，死亡和定罪仅仅根源于种族中个体的个人自愿犯罪，这与使徒的持续见证是不相一致的。佩拉吉安解经法破坏了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所建立的教义。保罗通过借用人类因亚当而陷于定罪和死亡的类比来阐述的教义是，人们凭借基督的公义和顺服，通过神白白的恩典获得称义。在前文中，保罗所反驳的是人们因自己的行为而称义的观点。他在确立这个真理，人们因为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而得称义和获得生命。如果人们之所以死亡，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过，而与亚当的罪过无关，那么保罗为什么把耶稣与亚当相比，而不是与我们每个人相比呢？根据佩拉吉安派的解释，人们是因为他们自愿的行动而称义，就像他们仅仅因为自愿的罪而受到定罪一样。这确实是佩拉吉安教义，但它与保罗的教导相矛盾，在这封书信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佩拉吉安观点必须在这一点上以及前文提到的其他理由上被拒绝。其次，第二个观点是奥斯丁派，也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在罗马书五到五章十二节或关于众人都犯了罪这一句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特伦特大公会议时，安博罗西奥·卡萨里纽斯持有与我们后来将阐述的正确观点相类似的立场。他认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一句所指的罪是亚当实际自愿违背神立约关系而加于所有后裔的罪，也就是当亚当犯罪时，全人类都和他一起并在他里面犯罪。他坚持认为每个人的罪只是源自亚当的违背行为。 我们在亚当里面都犯了罪。卡萨里纽斯称这种加于后代的亚当的罪为原罪。他认为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中所指的就是这个罪，而且仅仅是这个罪。奥古斯丁认同特尔图利安的现实概念，我们的罪恶状态是亚当堕落的结果。他谈到了归罪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将亚当的罪过直接或立即归罪到他的后裔。他关于原罪的教义并不完全清楚，他主要强调罪的堕落是通过传承的方式传递的，罪通过繁衍传递，而这种传递亚当的罪也同时是对他的罪的惩罚。维格尔斯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这个观点，在整个人类中，人性的腐败是第一人的过犯的正当惩罚，因为所有的人已经存在于这第一人中。人性的腐败是第一人，也就是亚当的过犯的正当惩罚。天主教会宣称，圣喜在给予基督恩宠的生命时，把原罪涤除，使人重新归向天主。但原罪的后果及堕落而倾向于恶的人性仍留在人身上，并促使他展开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战门。摘自《天主教要理405条。并且在亚当的堕落中变得脆弱和减少的自由意志在人类中尚未被毁灭。罗马天主教认为我们的罪在接受圣灵的受洗时将会被涤除。但是这一点却减弱了耶稣基督他在救赎的工作上所做的一切。罗马天主教并不以任何方式否认亚当实际违背行为的事实和后果，只是在解释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和所有人由于亚当的罪而卷入其中的罪时，这种罪并非被认为是实际的亚当的罪被归咎，而是看作是通过一代代传递的习性罪。
by dismissing Adam's guilt. This matter is stated clearly by Joseph Paul.
约瑟夫·布尔清楚地陈述了这一问题。亚当的罪在这两个方面上是原始的。第一点是作为罪恶的个人行为，第二点是作为罪恶的状态。传给亚当的后代的是状态，而不是行为。状态是罪的结果，行为是罪本身的行为。前者对后者有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罪恶的个人行为使罪恶的状态产生。其次，只有在逻辑上与亚当在伊甸园内违背神命令的行为相连时，这种罪恶的状态才是真正有罪的。只有当亚当先有了犯罪的行为，才带来了一切罪的后果，也就是我们罪恶的状态，是通过他进入这个世界的，即他将其传递给所有的后代。罗马天主教不愿确切地定义这原罪和习性罪是什么。相反，一般来说，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指的罪，导致死亡降临在所有人身上的是传递的罪恶状态。正如我们之前所研究的，问题在于原罪是指亚当罪过的行为，还是指后来的状态。就是罪的罪责还是罪的罪性。我们想知道保罗在五章十二节 B 节中所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时的意思。为了避免更复杂的论述，我会说，如果我们理解罗马教义中关于称义的概念，我们就可以理解罗马天主教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中对罪的看法。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罗马天主教的教义。罗马天主教教义认为，称义包括由义的灌输而带来的重生和成圣。虽然我们说神的义被归于我们，但罗马天主教主张义被注入我们。这并不是指司法上的义被归于我们，而是指义被灌输给我们。称义的人必须完成成圣并展示完美的义。因此，罗马天主教认为，如果我们被称义，就必须完全成圣，否则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救恩。因此，罗马天主教为基于行为的救恩打开了一扇门。然而，我们必须知道，这与圣经和保罗的教义完全相悖。所以，天主教教徒们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称义的，就必须是完美的，是成圣的。在行为上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他们认为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取成圣和成义。
the forensic righteousness imputed upon us, but infused righteousness by which the justified one must be fully sanctified and demonstrate the perfect righteousness. Thus, Rome says that if we are justified, we must be sanctified fully. Otherwise, we cannot be sure of our salvation. Hence, Rome opens a door for work-based salvation. However, we must know that it is flatly contradictory of the biblical and Pauline teaching. The doctrine of Paul is
保罗在十二章十二节的教义是，我们是在基督的义的基础上被称义，而不是通过被灌输给我们的义，也不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所创造的义。保罗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对比，即定罪和死亡传给所有人的方式，以及称义和生命传给被称义之人的方式。这意味着，正如基督的义被归于我们，定罪和死亡也被归于我们。由于这些差异，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断言，亚当的罪并未加于我们，而是我们继承了罪的后果及人性的败坏。因此，在我们身上有罪的是我们继承的有罪状态或有罪本性，这在我们的习性罪中显示出来。这与圣经所教导的不同，保罗教导我们，罪包括罪责或归咎的罪，以及本性的败坏。第三，经典的新教解释，核心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保罗在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时，指的是哪种罪呢？为了得出我们认为正确的观点，我们必须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毫无疑问，第十二节中所描述的死亡的普遍统治是基于众人都犯了罪这一事实。无论所考虑的罪是什么，它是导致死亡传递给所有人的原因，这就是说它是死亡普遍性的基础。所有人都会死亡，这是普遍罪恶的后果。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所有人都会死亡，唯一的答案是这就是普遍的罪的后果。第十五到十九节中，保罗明确地断言死亡的普遍统治是基于亚当一个人的过犯。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当然，这种与死亡相关的关系与保罗在论到定罪方面的其他陈述是相平行的。第十六节说，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死亡，所以他在这一段反复强调了一人的过犯，一次的罪，因为这一次的过犯，一人的罪，众人就都被定罪。死亡和定罪在所有人中的统治，因为由于亚当的一次过犯，无论是罪或死亡，他们都直接与亚当的罪相关。因此，当保罗说众人都犯了罪时，他并不是指我们每个人都个别犯下的罪，而是指有一种普遍的罪导致了所有人的死亡和定罪。这是亚当的罪，或者说他的一个过犯。这意味着我们像亚当一样被定罪，我们也在他里面受到定罪。这还意味着对于种族的定罪或死亡，既可以归咎于亚当的过犯，也可以归咎于他们自己继承的罪性。 反复强调罪和死亡都是由于亚当的过犯而产生，并且同时降临在人身上。死亡只是罪的后果。我们需要明白，亚当的一个过犯已经给全人类带来了死和罪。我们之所以是罪人，不仅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亚当的罪性，也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犯了罪。如果我们未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会说，我们被定罪是因为我们从未犯下的一个罪。我们会说，那是亚当犯的罪，不是我们犯的罪。相反，我们会说，我们受到定罪，并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是由于我们本性的必然性。然后我们会说，神为什么要因为我们从未犯下的罪而定我们的罪呢？我们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我们被称为罪人呢？我从来没有犯和亚当一样的罪啊。我们接受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而应受的定罪，但我们对于因亚当的罪而受定罪感到怀疑。我们几乎不能理解神对我们的定罪。我们认为，就好像我们应该相信法官有理由定罪一个人，因他的父亲杀过人，理由是这个人是个小偷，或者更近似的说，理由是这个人继承了他父亲的贪婪倾向。但是由对于这种错误的观点，保罗一再说，罪是通过亚当的一个过犯进入世界的，死亡也在这时进入了人类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在亚当里犯了罪。保罗在第十二节说，众人都犯了罪，和在第十五到十九节中提到一人的一次罪过时，必然是指同样的罪过。有几个原因支持这个结论。整个段落，也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是一个整体。这个段落是对罪、定罪、死亡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对义、称义、生命的对比。在这时，在第十二节引入的对比，在第十八和十九节中得到了完整的呈现。这意味着第十二节中所指的罪，尤其是在最后一句中，必须是在第十八节中定义的一次过犯，和第十九节中所说的一人的悖逆相同的罪。而当我们回到第十五到十七节时，相同的罪在第十五和十七节中也是同样的，被称为一个人的过犯。正如我们之前所学的，第十二节是一个未完成的比较。保罗在第十二节明确处理普遍死亡统治的主题，并在接下来的十三到十七节中明确而反复地肯定了相同的观点。第十三节的表达，因为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界上，是指旧世界中的罪的历史存在。律法并没有引入罪，因为在律法赐下之前，罪就已经存在。律法是在摩西的时候被赐下的，但是如何解释罪在亚当和摩西这段时期期间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不要归咎于律法造成我们的罪， 因为在有死亡的地方必然有作为先兆原因的罪，这也就意味着由于死亡在从亚当到摩西的所有人中统治，死亡的普遍存在证明了罪的普遍存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死亡传给所有人的原因是众人都犯了罪，但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死亡也统治了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保罗再说，我们没有像亚当那样犯罪，但亚当的罪被归于我们。因此第十二节中的众人都犯了罪不能指个人的个别过犯，相反，我们所有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因此在神面前有罪，这导致了我们的定罪。死亡是普世的，没有一个人例外。基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得不推断，保罗在说众人都犯了罪，和当他谈到一人的一个过犯时，他必定是在指向同样的事实或事件。这一个事件或事实既可以用单一性和普遍性来表达，这意味着罪和死亡的原因是一个，而罪的后果却降临在所有人身上。犯罪和死亡的原因是由于亚当的罪，但罪的后果却降临在所有人身上，是普遍的结果。从第五章十二节开始的亚当和基督的比较，在第十八到十九节中得到了继续，并更加充分的展开。这样，罪债就因一次的过犯而临到众人，以致众人定了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这两个表述等同于第十二节中的断言，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死或定罪到谴责，临到众人，进入了世界，并临到众人，都是由于一人的过犯。我们总结一下，在考虑了所有这些复杂的思想后，你可能想知道其中的重要性。为什么所有人都因亚当一个人的过犯而犯了罪，是如此重要呢？为什么原罪涉及到亚当的罪和其后果，人类的败坏是如此重要？我们了解，我们在亚当里犯了罪并被定罪，为什么这很重要？首先，这样的教训看似并不重要。人们反对保罗的教导，认为所有人都必须承担一个人的罪是不公平的，或者有人说所有人都必须为他们没有犯过的罪而死，这不公平，那是亚当的罪。这种想法带有破坏性的力量，违背了保罗的教导。 如果我们只是因个人的罪而被定罪，而不是因为亚当的罪，我们无法解释死亡的普遍性，因为死亡是罪的工价。如果我们因个人的罪而被定罪，那么如何解释无辜的婴儿或者心智受损的心智障碍的人的死亡呢？他们并没有意识有目的的犯罪，为什么却也要死呢？如果我们只因个人的罪而被定罪，这就打开了基于行为的救赎之门。如果我们没有亚当的罪的罪恶，那我们是否被定罪或获救将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表现。或者说这可能是有机会减轻、修改或纠正我们的错误，这可能是另一种救赎途径。我们不仅生来具有罪的倾向，还有源自亚当的罪而有的罪疚。如果我们生来带有亚当的罪，那么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罪疚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因此圣经宣告众人都犯了罪，也就是为什么众人都会死。保罗反复声明死亡在亚当和摩西之间里的统治，即使没有律法，当时的人并不像亚当那样犯罪，但是亚当的罪被归咎于他的后代，因为他是人类的头。同样的，基督的义被归于信徒，因为他是被救赎者的头。被归咎的罪使人类绝望，因为没有人能够消除这个罪，导致永远的定罪。相反，基督的义被归咎于我们，使人类充满了盼望。所有否认原罪和罪疚的人否认圣经的真理，他们应该被提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中所教导的内容。所以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第十五节后半段，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第十六节，审判是因一人而定罪。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死就因着一人为王了。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种罪与定罪只能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来消除。第十五节，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第十六节，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为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为王吗？第十八节，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第十九节，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第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样拯救的全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的，我不以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使徒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它是神的救赎大能，适用于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因为这福音上显明出神的义，这义是本于信，使义人因信得生。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到第八章的结尾。堕落的人类在亚当里犯了罪，只有基督才是救恩的盼望。不要盼望其他的任何人，不要盼望着教会，教会中的长老、牧师，只有基督才是救恩的盼望。基督为我们的罪，为你的罪而死，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复活升天，这是我们救恩的盼望。